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一个可以哈。好，谢谢。好，没问题。那你们的许牧师啊，是我以前的兄弟哈。以前我曾经来过，但是有很多年没有来了啊，所以估计这里的大部分大概也都不认识我哈。那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是真的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和权柄啊。我们感谢你啊，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也有谦卑受教的耳朵啊，也有一个被你的灵所膏抹、所开启的心灵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可以承载你话语、承载你恩典的器皿，让我们明白了你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活出你那新生命的荣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位香港来的老牧师啊，就有一次就跟大陆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谈话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就讲起那个福音书啊，就听到这个老牧师就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啊，说那个耶稣在加利利随便走啊，耶稣在加利利随便走。那起初就大家也没留意啊，后来听多了几遍就觉得奇怪了，这为什么耶稣在加利利随便走呢？啊，这个耶稣在加利利随便走，这个事情有什么重要呢？啊，到后来才搞清楚啊，原来那个老牧师说的是啊，耶稣在加利利水便酒，啊，因为是在广东话里面，这个水便酒就是随便走啊，所以这个老牧香港老牧师讲国语啊，这个耶稣这个水便酒就变成了啊，耶稣啊随便走变成哦，在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呢？哦，没有是吧？啊，就算有也没关系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在粤语我们教会的粤语堂啊讲过这一篇啊，他们笑得比你们还开心哈，这个耶稣以水变酒的神迹啊，当然不是要我们啊用来笑话广东人、香港人的哈。那么这个神迹究竟是说明了什么呢？啊，是在表达上帝对婚姻的肯定吗？啊，你看那个耶稣啊行的第一件神迹啊，就是在啊人家的婚礼上来给人带来祝福哈。那这个神迹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喝酒也 OK 吗？啊，你看这个至少在婚礼上哈。啊，这个而且这那些人都已经喝了差不多了，是不是？啊，都已经到这儿了，啊，然后耶稣还要给他们更多哈，还要把更好的酒给他们拿出来哈，到底什么意思哈？但是啊，这个作者使徒约翰自己啊，已经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啊，也就是在十一节的后半节，告诉了我们啊，他为什么要记这件事啊，就是要怎么样呢？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啊，他的门徒也就信他了。那我们注意哈，就是这个荣耀和信心啊，这个都是整卷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耶稣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所要传达的信息，所要表达的主题一定是跟他的荣耀有关，那也一定是跟信心有关啊。也就是也可以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啊，必须要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如何显出耶稣的荣耀来啊，也必须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跟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啊，可以吗？那从这一个判断依据来看，那这个故事应该不是在表达上帝对婚姻的肯定啊，也不是在告诉我们喝酒也 OK 哈。那虽然从这个故事是可以引申出诸如此类的结论，但是似乎这些都不足以显出耶稣的荣耀来，那这些跟啊我们的信心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那究竟是在表达什么呢？啊，让我们还是回到啊这个约翰的叙述哈。首先，经文第一节啊就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第二节就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也被请去赴宴。那显然耶稣和门徒被请去赴宴啊，这个是不同于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好，那么如果耶稣的母亲不是被请去赴宴的话，那为什么会在那里呢？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做出一条推论啊，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也许本来就是在这个婚宴里面来帮忙打杂的啊，按照那个玛利亚的社会地位来看，这个完全有可能。 啊，很有可能玛利亚她本来啊就是靠那个替人帮工打杂来维生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条推论哈。那如果玛利亚她本来就是婚宴当中的一位帮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当这个婚宴当中这个酒用尽了，那玛利亚就会觉得有责任去管这件事。那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的佣人会听他的话啊，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那而如果玛利亚啊只是一位普通的这个家宾的话哈，那跑到人家的这个后院啊，人家的厨房里面指手画脚啊，那就好像不太合理了，对不对哈？啊，但是别人听他的话啊，他的儿子却好像不怎么听他的话，是吗？啊，当这里说酒用尽了啊，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刚才在你们的翻译啊，你们的这个版本里面是“我与你何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不管怎么样翻译哈，就对于我们这个注重孝道的华人来说啊，耶稣这句话一直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哈？假如我们啊发现“母亲”这个字原文就是妇人啊，或者说女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哈，啊，耶稣怎么可以对母亲讲这样的话呢？啊，但其实，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把母亲啊交托给门徒约翰的时候，其实用的也是同样的称呼，啊，在那个约翰福音19章26节哈，啊，这里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啊，就是那个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好，这里的这个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个母亲原文也是一样啊，也是这个妇人或者女人啊。但是在这一个场景当中，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耶稣对母亲有任何的冒犯，任何的不敬，对不对？啊，相反，你会读到耶稣的温柔。你会读到耶稣对母亲啊那种深深的关爱啊，深深的这个孝敬啊，自己都痛不欲生，都快断气了，还不忘记来安排母亲的晚年啊。所以这里用这个妇人啊来称呼他的母亲，其实并没有啊任何的不尊敬的意思。而同样的，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也没有什么不尊敬的意思。其实啊，起码玛利亚就没有任何的被冒犯的反应啊，反而他还叫那个佣人啊，你们要听那个耶稣的吩咐啊，他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像啊，我们也可以估计，就是一定也是玛利亚自己把这一段的对话，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使徒约翰啊。所以不然的话，像这些的对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对不对啊？这个一定是当事人所留下来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显然玛利亚本人。啊，并不，这个好像有点越来越低的这个，越跑越低这个啊 ，OK， 应该可以，现在拧紧一点应该可以，可以，好，所以显然玛利亚她并不觉得耶稣这么说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啊，所以她母亲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不应该有问题哈。而其实这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也可以翻译成说，就是你这个担忧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好，你看哈。玛利亚是因为这个婚宴酒尽啊，他就担心啊，主人和宾客都陷入尴尬的处境啊，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耶稣啊，希望耶稣能够啊做点什么哈。但是呢，耶稣却反过来就问妈妈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可以吗？都可以哈，不用那么多。OK， 谢谢。好。好，他先是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然后那个耶稣又说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显然啊，这两个人所关心的有没有看到哈？玛利亚所关心的是婚宴上的酒啊，但耶稣所关心的却是他的那个时候啊。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那个耶稣他本来是不需要去关心那个婚宴上有没有酒这类的事情的哈，这类的事情跟他所关心的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那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从这个整卷约翰福音来看，很明显，耶稣说的这个我的时候，显然就是指 他最后要上十字架得荣耀的那个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一步步的走上十字架，进入到他的那一个时候，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而显然迦拿婚宴那个的时候还不是他上十字架最终得荣耀的那个时候。那么既然他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为什么耶稣最终还是行了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呢？既然变水为酒的神迹并不是耶稣最终得荣耀的时候，那么为什么约翰还是说说这一件的神迹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呢？这个神迹所显出的是怎么样一种荣耀呢？这一份的荣耀跟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所得到的荣耀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很明显，这个就是这个神迹里面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构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工整的一个对称结构。一开始是耶稣的母亲在迦拿婚宴，耶稣和门徒寿宴复席，那个受邀赴宴，耶稣的母亲告诉他酒尽了，然后耶稣对母亲说时候未到，耶稣的母亲就叫仆人照办。我也不用再讲下去了，大家看这个屏幕就可以了哈。很明显，看到没有？这个母亲对母亲，门徒对门徒，告诉对告诉，耶稣对耶稣，仆人对仆人，非常工整的一个对称结构，对不对？这么工整的一个结构，好像不是偶然的哈，应该是作者有意的安排。那么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注意到处于整个的对称结构最中央的是什么？最最当中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不好意思说呢，还是不敢说呢，还是怎么样？有没有看到最最中间的这个对称结构最中间的是什么？六口石缸，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六口石缸，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好，我再做一个实验，假如我们把这一句话拿走的话，你听一下怎么样？我就从那个最近的上下文读一下，从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样的话可以吗？完全可以，对不对？这个六口石缸如果不提的话，对故事的叙述可以说完全没有影响。反正就是以水变酒嘛，对不对？反正耶稣就是随便走嘛。所以这个水从哪里来又有什么要紧呢？对不对？可是好像不需要摆在那里的却偏偏摆在那里，还摆在这么中央的位置，那这个应该是作者有意的安排。这个六口石缸大概就是我们打开这一个神迹的关键。我们注意，约翰在这里特别的指出这个六口石缸是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或者说洁净的礼仪摆在那里的。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六口石缸的背后，其实就是整个的犹太教的洁净的礼仪。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六口石缸就是代表着整套旧约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饭前他一定要洗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这一个的习惯，这一个的规矩，就是为了满足律法所定的那些洁净不洁净的那些的规矩。这个注意，这是一种宗教礼仪，而不只是为了那个清洁卫生，跟这个卫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用来洗手的水也必须是要装在洁净的器皿的里面，而那个石缸石器就是他们最喜欢用的一种的容器，最干净也最不容易漏水，最不容易破。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是把这些石缸里的水变成了最好的美酒。那如果这个六口石缸所代表的就是犹太人的洁净礼仪的话，那么耶稣所变的美酒其实就是一个天国的预表。就好像美酒胜过那些淡而无味的清水一样，耶稣所要带来的天国的福分 也会远远的超过那些洁净的礼仪，也远远的胜过在这个礼仪背后的全部的旧约律法。在旧约先知啊，在他们的预言当中啊，当这个弥赛亚的时代来到的时候啊，有一个清楚的标志或者说象征啊，就是啊会有大量的丰富的美酒啊，好像在那个约珥书啊，那个阿摩斯书啊，都提到啊，说在那个耶和华连续他百姓的日子啊，他们将会得到许多的新酒甜酒。啊，最清楚的预言啊，就是来自以赛亚书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以赛亚书25:6-8，好吗？啊，在这山上，万军之，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啊。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预言里面所提到这座山就是那个锡安山啊，神将会在锡安山作王啊，神会在那个锡安山啊，这里说用肥甘和陈酒为万民设摆宴席啊。这个陈酒大家都知道是最昂贵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个酒越陈啊就越贵，对不对啊？现在这个茅台啊，一瓶大概有一定年份的，大概已经到了那个可以到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啊这样的那个价钱哈。啊，这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感谢主，到了那一天将会全部免费啊，你爱喝多少爱喝多少喝多少哈。注意哈，这里说这个日子也是他除掉万民身上羞辱的日子啊，也是他吞灭死亡的日子。啊，可见这个天国的美酒那是随着赦罪的权啊，赦罪的恩典，随着永生的恩典一起赐下来的。啊，这个美酒里面所代表的那种的喜乐啊，那种满足，那种的丰盛，这一切都是救赎的结果。啊，这就是今天这个神迹所彰显的荣耀。啊，这也是这个神这一份的荣耀和耶稣最后的荣耀之间的关系。啊，变水为酒就是一个预表，就让我们看到啊，耶稣他借着救赎的工作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祝福。啊，其实耶稣啊在那个第10:10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同样的道理，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也知道耶稣最终就是透过十字架啊，就是透过他自己的牺牲和救赎把这一份的丰盛带给我们的。那也许变水为酒啊和十字架啊之间的这个类比的关系就相当于那一位新郎和耶稣的关系。啊，那个新郎在那个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他得到了更好的美酒啊，让一场本来很尴尬的一场婚礼变得格外的完美啊。但是耶稣却是那一位天国的新郎啊，耶稣将会用新天新地的美酒来款待在他的宴席上所有的宾客，来款待所有的上帝的儿女啊。这个石缸当中的水变成了美酒，而十字架的死却会带来复活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所带给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的信息就是，耶稣所要带来的会远远胜过他们在这个犹太教里面的那一份的旧的生命，那一份旧的酒。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你会不断的看到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这一个冲突当然我们也知道是以这个关系彻底破裂告终，对不对？最终也是由他们把那个耶稣，把他们自己的弥赛亚送上十字架来结束。而犹太人抗拒耶稣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旧约律法啊，对那个犹太教的那些传统啊，实在是太执着了啊，实在是啊，太相信了啊，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已经够了 已经足以令他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讲啊，必须要悔改才可以进天国这样的道理啊，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啊。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信我，我就是基督啊，我就是天父为你们所预备的。他们就更加听不进去啊，他们就更加的要紧紧抓住律法，抓住他们的传统不放。而现在啊，耶稣以水变酒这件事情，就是在告诉他们不要抓住这些不放啊。耶稣所带来的新生命啊，天国的祝福会远远的胜过这些啊。在耶稣所要带来的丰盛生命面前，旧约律法和犹太教的传统就像清水在美酒的面前一样，完全是苍白无力，也完全是淡而无味。而如果他们要真正的享受到天国的美酒的话，就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然啊，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来说哈，那我们当然不会像他们那样啊，对这个旧约律法那么执着哈。我们的拦阻肯定不会是那个犹太教的传统哈，但是在我们和耶稣的面前啊，在我们和耶稣之间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拦阻呢？好，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是紧紧地抓住一些东西不肯放手呢？好，会不会你抓着不肯放的是某些在世上的享乐呢？为什么你不肯信耶稣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怕那个信了耶稣会剥夺你的享受，会让你失去某些的快乐呢？当你想到一旦你要成为基督徒，要受洗就要开始受约束了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许做了，一想到这样的一个未来，你就觉得无比的灰暗，无比的可怕那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做基督徒好了或者就是用拖字诀尽量的拖拖得越晚越好，越久越好最好就是拖到那个临终前的那一刻让那个牧师，当我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就让牧师来为我祷告我就决志信主当场受洗这个受洗一完，那我就咽下最后一口气那就最理想了这个世上的享乐也都享过，也都享受过了那个天堂也算是挤进去了终于最后一口气挤进去了刚刚好两头的好处都沾到了那很多迟迟不肯信耶稣的人好像都有这种心理虽然不一定他有考虑的那么清楚，那么精确一定要最后一刻但是下意识里好像都有一种害怕被管害怕束缚，害怕失去所以他就能拖就拖这样一种心态当然说穿了，这就是在贪恋最终之乐，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对上帝的抗拒和悖逆。而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在那个临终之前就一定有机会悔改呢？对不对很多人不就这样昏死过去吗你以为一定有机会吗假如你照顾过那些临终病人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临终之前忙得很乱得很很少有人可以像那个电影里面那样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就等着牧师来为他祷告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哪有那么舒服的所以我们的未来根本是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要以为你可以掌控所以如果你觉得信耶稣是对的，是应该的，那就应该要赶快就应该要现在抓住机会趁你现在还有机会可是话又说回来，你所贪恋的，你所放不下的那些的最终之乐，真的让你那么乐吗？真的让你那么开心吗？那么满足吗？其实也不一定，对不对？其实我们在世上的享乐，就像这个迦拿婚宴上的酒一样，迟早都是要喝光的。婚宴酒尽，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有没有发现？就好像这个婚宴上的酒一样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快乐，一切的宝贝，迟早都是要用完的不是用尽那个资源就是用尽他们所能够带给我们的快乐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享乐所带给你的满足感一定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少的，有没有发现 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刚刚搬进你所买的那个新房子的时候，那种的兴奋，那种的快乐，请问现在还有没有啊？特别是当你已经住了5年10年之后，你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肯定不会，对不对啊？当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好像那个小 baby 一个 toddler 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他一卷厕纸他都是兴奋的，对不对啊？那个厕纸都可以哇玩的那个一天啊，那个啊整个房间都到处都是那个厕纸，对不对啊？但是现在他还会那个拿着厕纸在那里玩吗？啊，当然我并没有说啊，将来当你看着你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就会好像看着一卷厕纸一样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享受，不都是好像那些童年的玩具一样，会过期啊，会作废，会失去它的味道和光芒吗？而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啊，当然耶稣会要求你不要再抓住那些童年的玩具，啊，耶稣更会要求你要悔改，啊，要离开罪恶，不可以再贪恋那些最终之乐。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并不会剥夺你的快乐，啊，相反，耶稣呢乃是要用更大的快乐来取代你原先的不快乐。耶稣所要赐给你的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喜乐的生命，远远的胜过他要你放下的那一切。那也有可能你所抓住不放的也不见得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哈，你是一个有道德有品位的人，你可以肯定你不信耶稣不是为了方便犯罪，更不是为了贪图享乐哈。好，那我相信你，可是你所抓住的是不是也是一些类似犹太人的水缸的东西呢？你认为你不需要信耶稣，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别的东西也可以帮助你，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呢？或者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你根本不关心你自己个人的问题，你关心的是那个国家民族的问题，是人类甚至是拯救人类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为人类还是为你自己，那你的水缸也不外乎有以下几种。第一，就可能是教育，这个教育那个是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出的方案。这个启蒙运动就认为社会有问题主要是因为教育不够普及假如那个人人都能够受好的教育所有人都可以脱离那种蒙昧无知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上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启蒙运动的信念18世纪以来的可是从18世纪到现在有那么多年了，问题解决了吗？人类社会的那个罪恶减少了吗？一点都没有减少，对不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让那些犯罪的人变得更聪明、更精致犯罪的手段更加高明，对不对这个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话没有错但是假如用更多的知识去犯罪的话、去作恶的话，这个破坏力也更大，对不对显然教育并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那第二口水缸可能就是法律这个法律，这个我们中国的古人早就提出过在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提出过这样的方案因为法家是相信人性本来是恶的、是坏的所以这个人他是认为不可以任其发展不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必须要用严刑峻法、严加束缚你才会乖乖的做顺民、做良民好像现在在中国的那些反贪啊、反腐啊说穿了就是法家那一套，对不对可是我们且不说法家那一套对那个统治者本身有没有约束力我们也不说那个2000多年来这一套名义是儒家、实际是法家的统治之术是怎么样的打断了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我们甚至也不说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过程当中会有多少的漏洞、多少的不公平、多少的偏见那我们只说 假如是作为一套拯救人性的方案的话，这个代价却是要牺牲人的自由，牺牲人的本身的尊严，你说这个值得吗？这个行得通吗？你要治病把一个人医死了，你说已经没有病了，这个算是治病吗？好，这个讽刺的就是那个法家的代表那个李斯，就是那个秦国的那个宰相，曾经帮助秦始皇打下天下，也帮助秦二世上台的那个宰相李斯，就是一个法家的代表。当他被那个赵高陷害丢入大牢之后，他也是同样在他自己所制定的秦国的严刑峻法之下屈打成招，最后他也是自己死在自己亲手所制定的所谓的五刑之下。这个五刑里面包括那个割鼻子，那个切手，刺脸，断腿，残酷的不得了。在他死之前，他曾经想要给皇帝上书，他口渴了想要喝水，都被那个狱卒以不合法律程序为理由来拒绝。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非常的讽刺。好，不能够靠教育，不能够靠法律，那可不可以靠这个心理学呢？可不可以靠心理辅导来解决人性的问题呢？那这个就是第三口水缸也是很多现代人所以为的出路。可是就连心理学家自己都承认，他们的辅导其实对于人心理的这些疾病根治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主要的作用不过就是让你可以感觉好过一点让你稍微好受一点而已。更不用说很多是真的是犯了罪的人，还可以拿心理疾病作为他的犯罪来找借口，对不对？所以教育不行，法律不行，心理辅导也不行，那还有第四口水缸，就是艺术这个以美育代替宗教这个是当年的是北大吗反正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搞教育的蔡元培所提出的一个艺术救国的一套理论因为蔡元培他觉得这个艺术比宗教更开明更进步，更符合人性发展的那个内在需求所以要发展那个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用艺术来陶冶情操用艺术来改善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他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艺术的上面那 Gary 就知道我就是学艺术出身的我以前是画画的那我承认艺术确实可以让人变得有修养有气质但是艺术却绝对不能拯救人的灵魂艺术也不能够除掉人内心的那些的卑鄙，那些的黑暗其实在那个艺术界里面也是充满了那些欺世盗名的家伙充满了那个沽名钓誉的勾当最近在那个中国像去年在那个中国有一个叫叶永青的一个所谓大师被人爆料被人那个揭发出来说这个人在过去整整30年里面都一直在抄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比利时的画家的作品我们看艺术的人我们学艺术的人我们一看就知道他这个作品就从构图到那个到造型几乎所有的绘画元素都是绝对的抄袭绝对从人家那里照搬过来的我们一看就知道不同的地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叶永青抄别人的东西自己那个画的价钱卖到比人家要贵上10倍甚至100倍这样子所谓的大师就是 有本事把自己的价钱炒高就是大师但是当他被人家发现以后他才承认说我是一直受那个人的影响很深请问为什么30年前就不说呢很奇怪这个事情其实那个叶永青他本来是挺有实力的你就去看他以前的画在他开始抄袭之前他的作品并不差是一个有水准的艺术家可是自己有水准为什么还要干这种欺骗的勾当呢可见艺术并不能够改善人的本性艺术也不能够永远的满足人的心那个叶大师心里那种的贪欲那种的出名欲艺术都没有办法来满足 好，除了那个教育啊，除了法律啊，除了心理学，除了艺术以外，还有什么水缸是拿得出来的呢？啊，你拿一个，我可以给你砸一个哈。好，相信我们不用六口水缸都搬出来了，好吗？时间大概就不够了哈。好，所以无论是犹太人啊，还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外邦人，任何的人，好，啊，也无论是最终之乐，还是崇高的救国方案，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放下了。在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美酒的面前，啊，这一切都不过就是白开水而已。啊，当那个管宴席的尝到了耶稣变得美酒的时候，他就奇怪，为什么到现在才拿出来呢？同样的，所有信耶稣的人，啊，尤其是那些成年以后才信耶稣的人，在信了耶稣以后，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奇怪，为什么我到现在才信呢？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为什么要耽搁那么久呢？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呢？我以前所抓住不肯放的，让我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的，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呢？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主所给我们的实在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信靠他，跟随他的时候，他也会时不时的给我们惊喜，给我们帮助，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的，向我们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今天，让我们就一起为着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向他献上感谢，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放下其他所有那些的恋慕和倚靠，让我们都常常的来到主耶稣那里，来亲近他，来依靠他，并且从他来领受，来享受这一份新生命的美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了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你所赐的福胜过一切在世上的福，你的喜乐与平安能够给我们心灵带来真正的永远的满足，胜过任何的美酒、美食和美景。但是主啊，我们也要向你承认，我们在肉体之中还是会常常会贪恋那些最终之乐，我们也会沉溺在那些眼目声色的享受。虽然这些东西都在渐渐褪色，带给我们的满足感也在变得越来越少，负罪感却越来越强，但是我们还是会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主啊，求你再次的也继续的来拯救我们，求你坚固我们心里的力量，求你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也更多的追求公义、喜乐、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这些事既能够荣耀你，又没有律法来禁止。更是求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并且在你的里面享受那生命的宴席，以至于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却能够让人看见天上的喜乐，天上的荣美。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来祷告，求你开他们心中的眼睛，求你释放他们的灵魂，求你帮助他们放下那些不能满足他们的，更不能拯救他们的水缸，求你使他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到你这里来得生命，来品尝天国的美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